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周四和您见面的和您聊天的卫生医，我是谢欣，
我是徐胜男。那在节目一开始，首先为大家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在1958年的今天，美国总统德怀特艾豪森呢就正式签署了阿拉斯加州的地位法，并将其列入了美国的法律之中。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大家聊天，有时候问一些人说，美国有多少州，有人说是50个州，他落下了2个哈，就是其中一个是阿拉斯加，还有一个是夏威夷。那今天的微声音呢，要从我们澳大利亚说起，首先从一个悲伤的故事说起。
从今年7月1号开始，
你的表情好配合，
会有很多新的变化，会有一些新政策，包括退税啊、社会福利都会有变化。但是这个信息呢，大家听起来可能会心情比较沉重，
尤其是在冬天。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新州的用户来说哈，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呢，咱们新州的电价将普遍上调，猜猜多少？10%哦。
我就放到你面前了，还叫我猜，就是10%这么大俩字儿。那么现在这个我们新南威尔士的家庭用电费用一年可能要多出200多澳币啊，这是3年来最大的一个涨幅。
一年多出200多，一个星期差不多是4块钱左右，大家算算。
对，52个星期嘛，
算算这笔账哈。当然呢，这个悲伤的故事还是一个连续剧，因为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因为我们看到哈，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电力公司还有监督机构持续这个扯皮条的诉讼，也是带来了巨大的开支。
扯皮诉讼，
扯皮诉讼，
扯皮条不行了。
12个月之后，我们掐指一算，也就是一年后的今天，电费弄不好，可能还要继续涨。
我反正看得挺心疼的。这个具体情况就是，我们知道冬天是用电的这个比较高峰的一个季节哈，那寒冷冬天。那么现在这个规定就是从7月1号开始，我们新南威尔士州的电力零售价上调 10%， 像你说的一样。如果我们一般按照一个家庭用电，比如说是6080千瓦来计算的话，光在悉尼地区每户家庭的电费花销增加是246块钱澳币。那么电、煤气还有水费的支出会上涨212块澳币。
而且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就是天公不作美，因为之前看了一条新闻说悉尼哈即将在今年是迎来百年以来最冷的七月份。
是看了天气预报才涨价
的
吗？
是
的，
所以说看了以后估计今年的电费可能会更加多。
虽然了解这个电价上涨的原因，除了这个全国范围内电力批发价上涨之外呢，市场上闲置的电能过少，所以它补充不上。
另外呢，我们也是看到哈，这个是来自一家叫做 One Big Switch 公司的这个运营总监，就此也是发表了让我们听了以后可以说是五雷轰顶、撕心裂肺的讲话。那他就说呢，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哈，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电力零售商会开始漫天要价了，所以说呢，他们会建议消费者说，最好还是要货比三家，去选择一些相对比较便宜的一些电力零售商。
另外大家在日程后生活当中养成节约用电的好习惯也是一个办法，比如说看看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人家就是一手打火把一手看书。
可以说真是被这种高成本的这种社会生活丧透了心了哈，
丧心了。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已经在感觉现在过日子已经是很艰难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磨练成那种不会烹饪的裁缝就不是好的油漆工的这种地步了哈。难道真的说要把自己要逼成一本百科全书是样样通吗？
所以我那天跟胜男商量了一下，如果这个生活成本再这么任性的涨下去，不是我们吓您，是我们要帮您，很有可能我们以后考虑在微声音里手把手的免费教大家来怎么制造著名的二次能源沼气，也就是我们说的甲烷来发电了。
那如果要是朋友们觉得好像这个暗示会有点太高大上的话，我们稍微来给大家做下科普哈，
就明示吧。
那就说沼气呢，就是这个有机物质在厌氧的条件下呢，经过这个微生物的发酵，然后生成的一种混合的可以燃烧的气体。那它不仅呢可以做这个燃料，还能发电。而且这个唯二需要的，其他的需要这以外就是一根火柴，仅此而已。
这个是唯二嘛，就是两个嘛，一个刚刚提的火柴，还有当然就是您和家人的齐心协力了。
这是一条有味道的技术。
有气味，你味道我不尝过。你尝过了吗？当然这个 boss 我们也明白了，为啥这个 Shrek 哈要搬到沼泽地区住了，为了省电费。
那我们刚刚带给大家是一条要多掏腰包多花钱的消息之后，那现在我们马上给大家追加一条省钱但却未必可以支付的消息。
省钱嘛，其实就行了，对吧？
对。那在这条消息之前呢，我们要问问 听众朋友，那您是不是还记得哈？那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的一个在美国波士顿的公交移动澡堂，
嗯，
那现在俺们悉尼哈自己的这个移动清华池，终于也是要正式投入运营了。
哎，
那咱们在悉尼很多这种就是无家可归者，终于可以在这个比较寒冷的冬天呢，可以舒舒服服的洗上一次热水澡了，而且像他们可以用的这些洗浴用品。是全部免费的。
嗯，现在呢，这种被改装成移动清华池的大巴士呢，已经在我们悉尼的大街小巷有了，大家可能有的都看到过。
嗯、
那么在波士顿，我们给大家提一下，它是个蓝色的染城。
嗯
啊，那为这个无家可归者提供免费的热水澡和免费的洗浴用品。
嗯，
这其中我们的新州政府呢是拨了90,000多澳币的这个资金呢、哎，给了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叫 One Voice。这个移动的清华池呢，也将前往我们悉尼各个流浪汉的聚集点，给他们提供免费的洗澡水、热水澡的服务。
嗯，很温暖哈、
嗯。
那么这座经过改装的移动清华池呢，还配备了一个是容积大约在2000升的一个超大水箱。
嗯，
那每天呢都可以提供给40名左右的流浪汉舒舒服服的来洗个热水澡。
哎，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
嗯、
对吧？
嗯，
这个 One Voice 的创始人就说了，墨尔本其实以前就推出了帮助无家可归者的移动车辆。哎，盛楠以前的墨尔本看到过吗？
嗯，见到过，有一些比较类似的情况。没有，不需要，好不好？无家可归者不需要，有家可回的人。
好吧，这个那说明还是蛮成功的。你已经看到过了，在墨尔本哈，那现在悉尼的流浪汉也可以享受到。关键我觉得这个温暖吧，真的叫送温暖，因为它是在这么冷的冬天，
是、嗯、
给大家你说，特别是洗了以后，你的精气神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非常的温暖哈。
嗯，
下面一条新闻，在此之前呢，先要提醒一下皇上，您还记得在半年前大明湖畔玩手机的比尔肖顿吗？
我觉得不对哈、哦，是坐在墨尔本的驾驶位上玩手机的比尔肖顿。
哎，
因为我们看到上周二的时候，又有人在大明湖畔，不对，就在西澳的某条主要公路上，就是努力向朝阳区人民群众学习的珀斯人民，哎，活捉了坐在毕部长竞选车里的毕部长。
哎，这听上去好像有点没太明白。
对，关键是坐在这个毕部长宣传车里的毕部长，当时正在玩手机。
哎，又是这件事情哈，那
贴着大头贴那个车上。
哎，那根据这个悉尼晨风报的报道说呢，这是来自菲尔法克斯媒体提供的一个照片，就显示呢，当时这个毕部长和印着他自己毕部长大头贴的竞选车，正在珀斯的一个公路停在了一个红灯路口哈。
嗯，
那当时看到这个就是毕部长是自己坐在了这个驾驶位，他的丈夫呢 David Patton 是坐在这个副驾驶的位置上。
老司机要坐驾驶位。嗯，那根据西澳的交通法规，就是开车的时候玩手机是要被处以300澳币的罚款，而且扣3分。
嗯，
其实这种好像我们维州新州都有哈。
对对，就是说像在这个维州和新州的话，司机如果像在这个汽车它的这个发动机开动的情况下，
嗯，就没完全熄火是吧，
用手去碰手机，这个时候也是违法的。
我就碰了一下也不行啊，放得远一点，
嗯，
这确实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我上次看过一个报告，就说当你低头玩手机那一瞬间的一秒钟，其实车是往前窜50米的。
哎，是啊，
这不得了。
所以说在这段距离之内可以发生很多事情，甚至也会发生很严重的事故。
嗯，发生很多事情，
嗯，
我觉得你说的好。我们因为记得还半年前肖总就因为被维州的这个警方因为在开车的时候发短信罚过款，
嗯，
当时他的行为也是被各大媒体给曝光过的对吧。
嗯，
后来呢比尔肖顿也是去联系警方接受了处理，还包括接受了罚款。
嗯，
那事后呢他说他自己没有理由也没有借口为自己辩解，错了就是错了，不改。
嗯，态度还蛮好的。那当时呢还有一些网友就开玩笑说，会不会是联盟党在这个肖总开车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他分神突然间给他发了一个巨额的微信红包，
就为了抢红包哈。那么毕部长这次的事儿呢，也有网友分析说，这个不排除大选期间为了表示祝贺，可能工党这边呢也给毕部长甩了一个巨包作为回礼，
礼尚往来。
这都是咱们这些网友的揣测哈。
嗯，
那最近我们得说回来，基于有一篇，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这个是在听，都留意到有一篇在华人社交媒体传得很火的这个帖子，这个名字叫《全民闹大选：论奇葩和玩乐程度，英国人民终于从澳洲人民身上找到了安慰》的帖子。那今天因为这个传得太火了，咱们就不赘述了。
哎，那毕竟呢就像这篇文章里写的那样哈，那这场澳洲历时最长的选举呢已经是仿佛持续了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嗯，
那就有选民已经说不想再看与这个大选有关的任何新闻了，感觉是真心累了，已经是都已经看伤了。
嗯，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不再给大家的伤口上再补把刀去撒把盐了哈，
还要抹上孜然味儿才够。那我们不在伤口上撒五香粉不代表别人不会，对不对？
哎，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著名的武林补刀大师 英国独立党领袖法拉奇，这个字念鸡还是念奇啊？奇数不是也念鸡吗？法拉奇还是法拉奇啊？
当然，这位补刀大师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哈，那他还有著名的自行车手鲍里斯的陪伴。
哎，
那这两位哈，曾经积极倡导脱欧的先锋呢，在脱欧之后是前后脚的就宣布辞职了。
对，
那对此哈，看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只能哭着说，你们也不能定了计划哈，让把大家都圈上一艘不知往哪开的船，然后开船前你们俩自个儿溜了，
关键还没定计划，说感觉上船我们有计划，但是上了之后呢，
还说哎一路顺风、
好，我们有点扯远说卡拉奇，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最近有人在说这个英国是不是有点犯太岁啊。你看这个从这个公投到现在为止，朋友看这两天有关这个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有关他这个听证会也是被扯出来了。
是，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还是说说这个法拉奇吧。在7月4号刚刚喝完庆功酒的英国右翼的独立党领袖，也就是脱欧急先锋法拉奇，突然就宣布他要辞去独立党的领袖一职，不是要辞去，是辞去。
他就说自己哈、英国脱欧公投的报复已经是赢得了胜利，够了。所以说他在
功德圆满了、是吧？
所以说他在讲话中就眼睛大大的，他就说那自己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政治职业家，他从政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英国和欧盟离婚的。
哎，因为我们在新闻当中给大家提到75年的时候，那个才11岁的法拉奇就参加过英国的首次脱欧公投，那是他童年的梦想。那现在梦想成真，尽到本分，成功的棒打鸳鸯了，所以现在请辞英国独立党领导人的职务，火候正好。
其实说英国脱欧这个影响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自己的一把尺子了，那我们也不好来就是代表大家来发表一些什么意见。但是呢，这条新闻当时就突然勾起了我们许多人估计都曾经遭遇过的一种不愉快的经历。
这就是有人叫请吃饭把大家约出来，然后大家都还在吃的时候他就借了借口尿遁啊，或者然后就不见了，然后就是请客都没有了。当然我其实说到这个接下来给大家马上介绍这朵英格兰玫瑰，不是英格兰奇葩、法拉奇同志哈。但是你知道吗，他说是说脱欧，包括像鲍里斯也说我不愿意当这个老大，我不挑头了啊，我们只是目的把你们给劝分开了。但是知道法拉奇在2015年的时候也是辞去过独立党领袖的这个职务的，
闹了不止一次
哦。对哦，他就说我辞了以后，你看包括之前希腊的齐普拉斯也一样
啊，对，
我先辞职，
对，
然后等这名分过去了之后我再出来。其实人家有一句话嘛，以前网友说过，就是某一种职业人说的话呢，如果能相信的，有一种动物它都能上树。然后，当然我们接下来不说多了，还是给大家介绍这朵英格兰玫瑰，法拉奇。
那法拉奇男，现年52岁，属龙，进攻力5颗星，防御力5颗星。
这是打游戏的节奏。
最大的爱好劝人离婚，第二爱好。夜钓，
因为非常精力旺盛哈、因为他自己说过，他白天在那个伦敦可以累死累活的忙，但是凌晨一睁眼，他眼睛特别大，所以他英国有些人给他取了，大家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搜，给他取了一些绰号，他眼睛一睁就可以炯炯有神到海边去夜钓3到4个小时，完全没有晚上不睡白天崩溃的这种状况。
这个画面好可怖哦，那样的。他也说了，其实睡眠就是浪费时间，所以说为什么
到海边去睁那个叫灯塔。
所以说我们是说看到这个在英国哈，特别是这次脱欧，以这个爱法拉奇的人呢，就视他做一个英国的英雄，恨他的人就恨不得要去咬他一口，尤其是有人专门指出了，
我恨他的人视他为美人呢、
就是像那些比较反对他的人就特别受不了他那双水汪汪的看上去特别无辜的大眼睛，
我觉得这是嫉妒
啊，确实是。
这09年的时候法拉奇就被每日电讯调查列入了英国100名最有影响力的右翼人物名单，14年的时候他在这个榜单上的这个提名又往前靠了，超过了保守党的这个首相卡梅伦。那当时这个包括美国的时代杂志都把他列成了年度英国人物，美国人民也挺操心的。
那这个大眼睛的法拉奇呢，一直以来都是以他自己在欧洲议会中发表这个激情昂扬具有争议性的演讲而闻名的。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他就曾经在欧洲议会中是强烈的抨击过欧元。
在14年的时候法拉奇还参加了这个 BBC 独立 电视频道，我们叫 ITV，
嗯，
啊，四频道和天空卫视大选前，这个政治领导人他们通常都有个辩论嘛，
嗯，
当时他威胁过 BBC 说，如果下次大选电视辩论敢不邀请我的话，我就要对你提起法律诉讼。
说到这儿，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啊，像这种天生异象，包括像这种发型很出位的音，譬如说 Boris 川普啊，川普、特朗普、川普，还有这个亚洲最强悍的青年领袖郑恩，
嗯，
都是不好惹。
哎。天生异象哈，
而且他们似乎要注定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哎，下面我们给大家来点轻松的，都是选来选去的、嗯。那给大家介绍两则来自于这个知名博主英国那些事儿的新闻。那么在这个之前，要给大家带来一首，因为我们要介绍一个英格兰小哥。
嗯，
这个小哥呢，跟这个歌呢有点点的这个契合。这个网络神曲叫做《备胎的自我修养》。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大备胎。想转正，却怎么样也转不来。也许有一天我变成了赢家，却成了妹子的饭票。我才发现自己永远永远依旧是备胎。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个大大的备胎，想要每怎么也没有，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妹子的恋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个大大的备胎，想要妹子呀，却怎么也没。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份单纯的恋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这个终于他如泣如诉的唱完了哈，其实我觉得说到备胎，我觉得千金顶比备胎更屈一些。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小伙子名叫 Ryan， 他来自于世界上第一座工业化城市南胸市，
哪儿？
不对，不叫 Manchester。
Manchester 没有南胸好。
今年芳龄25岁。
哎，那这位哥们儿哈，那从小
翻译的深硬了点，请见谅。
那这位哥们儿从小他爸妈就不在身边，是一位由这个爷爷奶奶是这个拉扯长大的英国的留守。儿童，那 Ryan 呢，在学校毕业之后哈、啊，就成为了一名时尚和化妆品的经理，有一个相恋了 N 年的女朋友。虽然说他自己本身的家庭条件一般哈、啊，不太好，但是呢，他还是要立志去做一枚只温暖自己女票的大白。为了让自己的女票能够过上好日，他真的可以说是拼了命的去工作了。
所以有时候当大白还不如当大白货。他最苦的时候，一周是工作6天，省吃俭用。然后他自己，你看我们刚才讲的是。做这个时尚行业的，但是从来舍不得给自己买任何的奢侈品，把自己所有赚的省的钱都花在了女票的身上。
可以说在这种就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这种很无私的这种奉献的情况下，两人的关系之前一直还是好的，就是那种你是胰岛素，我就是那种高血糖的那种状态。但是一下子不知道为了什么，女票突然间就毫无征兆的向他提出要分手，那直接从他的小甜甜就变成了人家的牛夫人了。
还记得这个经典的桥段吗？
是什么桥段？
西游记那个周星驰的那句、当初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叫人家牛夫人，手孙悟空的那句话。当然现在这个胰岛素不给那个高血糖患者打了，你看、他的离开对于 Ryan 的打击其实挺大的，因为之前这个付出太多了嘛哈，让他陷入了一种自责啊，就自责是什么？也许是我长得不够正，
哎，所以说他为了让自己要振作起来哈 ，Ryan 就开始疯狂的捯饬自己，他卖掉了这个女票留下来的所有东西，把所有的钱这下都花在他自个儿身上了，去买化妆品，买这个名牌衣服、鞋子，还去打这个肉毒杆菌。 渐渐的呢，他变得也越来越对这个美去，就是去追逐这种美，就开始上瘾了。
嗯，
以至于后来就是买个鞋子、买个包包都已经不能让他满足了。
关键是银行卡无法满足他，我觉得。那为了拥有这个性感迷人的肤色，他用这个人工喷色的方法把自己的皮肤弄成那种浅浅的那种古铜色。
嗯，其实咱们刚才说那些，这都不算啥。他比较夸张的是，甚至开始去复古，开始用中国古代那种裹小脚的方式给自己去裹脚了。
他因为他原来的脚是40尺码，他觉得这个脚太大，跟他穿西裤不搭，西裤那个腿比较细嘛，所以他要把它裹回到40码去。
可能在他看来呢，裹个小脚不是很疼，还凑合啊。那尽管有时候可能会不太舒服，但是基本上不会影响工作和生活吧。
嗯，他钱真是花了不老少，真是越走越远，在追求美的路上哈。现在他是每天喷2次古铜色肌肤，每个月打肉毒杆菌，每天晒人工日光浴，还每天晚上做人工牙齿美白。他每天不收拾2小时是不出门的。
就咱们说了一句话叫做 “no 作 no die” 哈，
而且你作的很大，
最终就是破产了，就卡就刷爆了。那光是他在各种商场的这个赊购卡就已经欠下了20000多镑，为了这个
2万多英镑
哈，为了攒钱去买化妆品，他现在每天走路都是就是甩火腿哈，吃跟就是比较少的一些食物，只是跟一些扮漂亮没有关系的一些费用，他现在全部都是能省就省。
嗯，当然这个因为帅而破产也不是一点没捞着好处哈。
嗯，
至少现在多了一个身份，因为把自己捯饬太漂亮成了一个男模。
嗯哼，
以前我们就听说过失恋可以造就一位诗人，但没想到失恋还能造就模特哈。
嗯，
不过我们也说回了，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很多事儿咱们都不知道的。
是，
那经常说了，比如说除了战斗的民族不时给我们开眼，其实还有个开挂的民族也经常给我们刷新一些新知识。
那我们说亚洲哈，有四大神迹是名闻天下的，韩国的整容术，日本的化妆术，泰国的变性术和我们中国的修图术。
我昨天还看到说我们澳大利亚有政界的五大神兽。
啊，谁呢？
你自己去查。但是最近这个中国的修图术，就我们上次常说的这个 PS 技术，在亚洲遭遇了非常强大的一个挑战对手。
嗯，那我们要说一下，上个月呢，在印度的一对警察夫妇呢，就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那他们就说呢，在今年5月底的时候，那夫妻两人同心协力的是成功的登上了珠峰，也获得了这个就是尼泊尔旅游局颁发的一个登顶证书。这一下子可以说他们是同时打破了2项记录，应该是好事来的。
第一项记录给大家说，他们是印度历史上第一对登顶珠峰的夫妇。第二项记录呢，因为他俩是同事，也成了世界上首对登顶珠峰的同事。
哎，可以说他们头顶着两大光环哈，那这也是让这对夫妇很快就登上了各种新闻的头条。
嗯，
他们在自己的家乡于是就变成了那种英雄般的存在哈，也成为了这个全印度人民的一个骄傲。
哎，
包括像这个印度警方和政府都去纷纷祝贺他们，说
举国欢庆，
完成了自己震惊世界的创举啊。
嗯，当时人家说之前立过誓言的哈，就发过誓的，不登珠顶，不登顶珠峰，不生娃、
啊。
现在终于可以傲娇的去造人了。
可以说，这开始喝起来的确是一碗浓香扑鼻、也是营养满满的心灵鸡汤。但是突然，这一下子哈，就因为说一些资深的登山者最近就跳出来表示说，哎，这对这个就是印度的警察夫妇，他们登顶珠峰的故事中间有很多的漏洞，是漏洞百出的。
哎，首先因为他们网上晒出这个登顶照片，一会儿这个登山服是橘黄色的，
嗯，
一会儿又变成那个红黑色，就感觉其实登珠峰感觉像走 T 台一样的，
带不了那么多衣服哈，
我觉得不科学，你知道吗？因为你在攀登珠峰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那得多冷，你还换衣服，而且登顶之后再换衣服，那肯定是我觉得比登本身攀珠峰都还要难。
嗯，
所以我们看到有资深的登山者说，这怎么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谁在那个地儿去换衣服，分分钟可以被冻死的。
嗯，像如果说这一切质疑暂时还只能是说去抵赖一阵的话，那在前不久呢，就有一个跳出来的登山者就让这碗鸡汤彻底的就馊透了那样的。那他就说 excuse me， 就说为什么我们在他晒的照片里面看到了我的照片呢，就我的照片竟然在里面，
他为什么没有说 not happening？
那就是这位叫做 Sindamanta 的哥们儿就表示说，有张照片明明就是他自己登顶时候的照片，结果呢这对夫妇竟然盗了他的图哈，这个移花接木，把原主人公去掉换成他们自个儿，而且还打印上了他们自己的水印，关键是说这个背后人物的景色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哎，对，后面的人呐、景儿都一样，而且被盗的不止这一张。
嗯，
这对夫妇很巧手的，然后还有一张照片就直接把刚才那个小哥，就是盗人家照片的那个人，被盗的那个人脸直接给换了，换成自己，手里还举了个印度的国旗，
这个觉悟很高啊那样。于是呢这一下就把这位小哥给彻底激怒，就直接 提问说，难道现在的登山运动都在这么玩的吗？ P 个图啊，就是 P 个图就能去拿到证书吗？
哎，同时呢还有一个叫Kukani 的一个登山的一个姑娘也站出来说，她在5月10号在这个珠峰，我们知道下面有个大本营嘛，就见过这对夫妇，当时都还没出发，就23号他们就登顶了，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他们两个真的能的带着窜天猴上天了。
所以说一看出现这么多的事情真的是好尴尬。
嗯，
那随着这些事情的细节一点点被曝光呢，曾经和这对夫妇一起登过山的一些知情人士也都纷纷出来爆料说，说这对夫妇啊已经不是第一次搞这种骗人的事儿了。
嗯，哎呦，我突然说这儿咱们得打个岔。
哎，
我突然想起昨天就有一发帖子，好多人就在网上就是看一看这个，就是去珠峰大本营的那个公共厕所。
啊！
哎呀，简直了了！就说进去的时候，基本上都鼻子上得夹个夹子一样的，得捏着，你知道吗？你想那儿它没有自动的排水系统的，所以大家都基本上都就地解决。我觉得有时候想到这个方面哈，人嘛，活在这世上吃五谷，有时候总归会有一些产生出来的一些可以发电的沼气啊，
还
有
这种，
但这种其实他那个时候如果在那儿的话，可能把珠峰大本营的一个照明啊、供电都解决了。
是啊，
说真是受不了，我关键还有人胆大的去拍了下来。
Okay.
就是实地取景，我真不知道那相，我挺心疼那相机的镜头的，还是蔡司镜头啊，真是。好，说回来说远了，说到说他俩这么骗人，这个爆料者就说了，这对夫妻呢，之前就说自己在14年的时候，哎，跟咱们澳洲有关了，就攀登，而且是登顶了咱们澳洲最高的十座山峰，我真不知道是哪十座，哎呀，我要去扫个盲。
先不管怎么样，但是作为他们身边曾经的一些队员，就说、人家敢去，人这100%揍死假的。
哎，说这俩压根儿就没完成这个挑战，所以我们澳洲政府没给他们颁布这个证书。但是他们当时一同去的其他的那些队员，人家都拿到了。
哎，那我们就说哈，这地球人都知道印度人的 IT 技术好，所以说就单纯以为像 PS 这样的技术，人家压根儿就不会放在眼里。
就是人家一般都是做些其他的更高。端的对吧？谁会把这个亚洲四大神技，所以压根儿都没怎么算进去。你看，谁知道人家用这样的技术？但是说实话，我后来去查了这个图片 ，P 的是相当的好。你知道你 P 人很难的，因为你有毛发嘛，
对
吧？你别让轮廓撞上去，总是剪辑会非常的生硬。
是，
人真是做得很好。
嗯，
不是说他这个登顶的技术，我们说没有攀登上珠峰，但是 PS 的技术一定是登峰造极的。
嗯，
好，那我们看到就是对于他们这样 PS 别人的这种照片成为自己的，然后据说自己登顶了的这样的举动呢，有网友一位叫做 Leonardo 的小尖下巴就留言说，这对夫妻还是应该去跳他们擅长的舞蹈，出来骗人就不应该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在这里呢说再见了。
那么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那么下次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依然是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许胜男，
我是谢欣，
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